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帮助他在乌克兰东部抗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做法完全是防卫性质。美国广播公司在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前的电视报道说，整个防卫一揽子项目总计4700万美元，包括销售210枚反坦克导弹和35部导弹发射器。国务院的声明没有确认提供的装备中所包括报道中所说的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是这次的武器销售很可能威胁这一努力。12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俄罗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是阻碍美俄两俄关系升温的最大障碍。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说，川普总统对六个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实行入境禁令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权限。不过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五暂时不做出最后决定，等候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意味着旅行禁令现在仍然有效。自从川普今年1月签署了第一版旅行禁令后，限制一些国家人员入境的禁令12月早些时候开始生效。这项旅行禁令近一年来被多次告上法院。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川普行政当局宣称这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倡导移民权益的团体为停止禁令实施诉诸法律程序，宣称禁令带有歧视性，相当于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受旅行禁令限制的包括乍得、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的国民。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烧过的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是1932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规模最大的野火。被称为托马斯大火的山火从12月4号到现在已经烧毁了110641公顷的地域。消防官员说，2800多灭火人员仍然在奋力遏制火情。一名消防队员在灭火行动中丧生，丧生的还有一名居民。加州官员说，65%的火情已被控制。为控制火情，还会在一些地方有计划的点火。托马斯大火自从点燃以来，已经烧毁了1063栋建筑，造成1.7799亿美元的损失。消防官员说，1932年之前可能发生过规模更大的野火，但是当时的记录没有目前的记录可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说，将终生禁止11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并从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得奖牌的两名俄罗斯运动员收回奖牌。2014年分别在女子和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项目中获得银牌的塔季扬娜·伊万诺娃和阿尔贝特·杰姆琴科被收回奖牌并终生禁赛。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假期美国人外出的数量将打破纪录。汽车协会预计，从现在到2018年开始，将有1.8亿美国人通过公路、铁路和飞机旅行。美国汽车协会说，尽管当前汽油价格偏高，但是今年出门旅行的人数比去年同期的节假日期间要多 3.1%。 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 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 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啊？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她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 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儿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儿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帮助他在乌克兰东部抗击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向乌克兰提供增强的防务能力，符合帮助乌克兰打造长期防务能力的目标，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帮助乌克兰做法完全是防卫性质。美国广告公司在国务院发表声明之前的电视报道说，整个防卫一揽子项目总计4700万美元，包括销售210枚反坦克导弹和35部导弹发射器。国务院的声明没有确认提供的装备中包括报道所说的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但是这次武器销售很可能威胁这一努力。12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俄罗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是阻碍美俄两国关系升温的最大障碍。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说，川普总统对6个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实施入境禁令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权限。不过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五暂时不做出最后决定，等候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意味着旅行禁令现在仍然有效。自从川普今年1月签署了第一版旅行禁令后，限制一些国家人员入境的禁令12月早些时候开始生效。这项旅行禁令近一年多来被多次告上法院。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川普行政当局宣称这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倡导移民权益的团体为停止禁令实施诉诸法律程序，并宣称禁令带有歧视性，相当于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烧过的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是1932年以来加州规模最大的野火。被称为托马斯大火的山火，从12月4号到现在已经烧毁了11万多公顷的地域。消防官员说，2800多名灭火人员仍然在奋力遏制火情，一名消防员在灭火行动中丧生的还有一名居民。加州官员说， 65% 的火情已被控制，为控制火情还会在一些地方有计划的点火。托马斯大火自从点燃以来已经烧毁了1063栋建筑，造成1亿多美元的损失。消防官员说，1932年之前可能发生过规模更大的野火，但当时的记录没有目前的记录可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说，将终生禁止11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并从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获得奖牌的2名俄罗斯运动员收回奖牌。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基于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俄罗斯选手在国家支持下服用违禁药物的调查，自此已经处罚了43名俄罗斯运动员，2/3受处罚的俄罗斯运动员向体育仲裁庭提出上诉，对上诉的审理明年1月开始。调查人员说，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涉嫌在药检抽样中弄虚作假，有高层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俄罗斯一再否认有系统的让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假期季节美国人外出的数量将打破纪录。汽车协会预测，从现在到2018年开始，将有1.08亿美国人通过公路、铁路和飞机旅行。美国汽车协会说，尽管当前汽油价格偏高，但是今年出门旅行的人数比去年同期的节假日期间要多 3.1%。 汽车协会说，今年是美国假期旅行人数连续增加的第9年，从2005年到现在，节假日旅行人数增加了2160万人，增幅为 25%。 9740万人将驾车，640万人将乘飞机探亲访友或者是度假，而乘火车、大巴或邮轮的人只有大约360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争议。当地政府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和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和虹膜扫描等信息。据报呢，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实例。这项工程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监测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及其年龄。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人权隐私和人权呢，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官方媒体呢，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共的监控对象是谁？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在新疆采集12到65岁居民的这个叫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外媒报道说，这在新疆居民中已经引起了恐慌。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全面采集居民 DNA 等生物特征，这在国际上有没有先例？有亲中媒体说呢，美国也有这个 DNA 数据库啊，为什么单挑中国呢？为此，您有什么评论呢？
全面采集居民的 DNA 信息，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有些媒体误导读者，使不少的中国人误以为像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你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知乎，是个知识性网站，知乎者也的知乎，它就有这么一条，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像美国一样建立全民 DNA 数据库。当然你要仔细读它下面的回答，他倒没有直接说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可是他单单是他这个标题，他这个问题就会误导一些粗心大意的读者，以为美国已经建立了这个全民的 DNA 数据库。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数据库。美国确实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这个 DNA 的数据库，但是他所采集的那都是刑事罪犯的 DNA 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这个规矩，你采集政府要采集个人的 DNA 数据，那一般必须是在这个犯罪的现场，或者说对这个在押的犯人。而且现在中国过去一开始在建立 DNA 数据库的时候呢，你还是针对的一些主要是刑事犯罪啊。可是现在呢，它这个越来越有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是这一次，那以前已经有针对一些异议人士啊，针对什么穆斯林呢？那你像这次，尤其是这次新疆，他们就是借健康这个检查这个机会，啊，这个收集这个一般民众的这种 DNA 信息啊。那么你再考这样，实际上呢，那等于是把老百姓都当成了潜在的罪犯啊。那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本来就对政府的权力就缺少制衡，老百姓的人权就缺少保护。那么你政府现在这个全面的采集居民 DNA 的这个数据，我想它只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 以及这个人民这个人权的进一步的被侵犯。
嗯，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选定新疆来作为采集居民生物特征全面推广的这样一个地区呢？有亲中媒体这样认为，说国际上有人唯恐新疆不乱，制造阴谋论。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新疆的这个民族矛盾现在越来越激化，那么当然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像东突这种独立运动，以及呢，这个像这个从阿富汗啊和这个中国接壤的地区啊，有一些个这个恐怖主义的渗透，可能呢，这个当局呢，也许他就是出于有这样一些现象，他就把这个把这个新疆人或者说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监控的对象。所以呢，才要去采集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这个 DNA 和其他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么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啊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啊，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啊、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域和私域的这个划分啊，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啊，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
嗯，
那公寓是要讲民主，私域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寓和私域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嗯、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啊、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个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就新疆本来和这个少数民族或者维吾尔族跟汉族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远没有这么紧张，虽然也发生过像所谓这个三区革命这样的啊，甚至于排斥汉人和屠杀汉人的事件，但总体上来讲就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这种冲突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
嗯，
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仇恨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自己就是，这个执政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本身应该进行反省，
嗯，
有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而且呢，不尊重他们的习俗，不尊重他们的宗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么现在又搞出这套东西来，我觉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给新疆制造混乱。
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采集生物特征，包括这个 DNA 在内。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项中国的伟大工程，叫天网工程。就在几天前呢，这个英国 BBC。一位记者和中共警方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测试这个天网系统，把他照片进入当局的数据库之后呢，他潜逃了不到7分钟即被警察抓捕， 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都是用自豪和炫耀的口吻来报道这件事的，但是外媒表达了警觉和担忧。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我对这件事也非常的担忧。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7分钟就被警方跟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着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啊。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世界，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报道呢，说这个北京街头啊，现在到处都是摄像镜头。十九大前官方推出的政论片呢，还专门把这个天网工程作为一项伟大的政绩，把它说成是守卫人民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观察和分析好吗？
就是说，这种天网工程，然后呢，还有呢，把这个城市啊，这个划分成非常多的网格，然后呢，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所以这套东西啊，其实就是也是有历史传统，就这些个极权主义政权呢，它会利用高科技，哪怕是当时的高科技，现在也许未必是高科技了。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传统，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来这个监控老百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政权制造很多。所以我们当初大家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这个奥威尔的小说这个1984啊。那么这一类的监控实际上在前苏联时代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都普遍的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克格勃也好，还有这个东德的斯塔西也好，还有我们这个看有前些年有一个电影很震撼，就是叫《窃听风暴》，我觉得这个还没有看的，其实现在应该去看一看，就这一套的做法，监控这个老百姓，监控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一套的做法和心态实际上是这一类政权的一个共性。所以我觉得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啊，其实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那个时候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这个我已经我有时候会提醒我父亲，我说您不要这么说话，您在家里也别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老觉得可能有监听。后来呢，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啊。但后来这些年我逐渐的有一些个见闻。比如说这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啊，就是当年这个跟毛泽东做这个窑洞队的那位。他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这个高官了啊，那么然后政府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房子让他们这个进去住，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去看这个新房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子中间有一位是学那种这个就是电信或者机电这类的技术的，结果呢就从墙上就拔出了一个这个窃听器啊。那么当时那种东西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微型化， 啊，可能也许还是什么电子管或者其他东西，但总之呢是，啊，他们就是这个是他的后代跟我讲起，就是说当初他们家就有这东西。然后前几年也有一位老公安跟我聊天，他也说到，他说，啊，当时我们有一个监听点，就在这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
嗯，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很落后，我们是拉着线，把这个线拉到谁家呢？拉到罗隆基家，拉到张伯钧家，啊，然后我问说拉没拉到我们家，他没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他确实证实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对于这个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一向是有监听的。
嗯，
也说明我从小形成的那种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嗯，
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采集 DNA 和这个天网工程，关键是怎么用这个问题。不惜代价的这个打造监控工程或者建立数据库，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要主要。我们来看这种做法的动机和目的。批评者说，监控主要是出于中共的维稳心态，对象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我首先来问胡先生，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这个关键问题是在于呢，在中国这所有的监控系统它是就是单向的，上面可以看见下边，下边呢不能看见上边，所以它就构成了政府这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呢对这个民众基本人权的进一步的侵犯。那现在的很多，你像奥威尔1984年里讲的那种闭路电视，它也就是这个特点。老大哥，那个官方能够看见你在屋里的一举一动，可是呢你并不看不见对方。所以这个单向性是这种控制的它的基本特性之一，也从这个单向性这一点也就揭示出这种控制的本质所在。所以据此呢，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不能不表示忧虑，也不能不表示这个反对。尤其是现在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它这些通信技术被政府垄断，那么它就会成为控制人民的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工具。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担心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要持一种强烈批评的态度。
嗯。我们刚才呢也播报了这个记录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这个画家华勇被捕并且被取保候审的这样一个消息。看来得到众多好心人掩护的这个华勇呢也没有躲过天网。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天网？他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
这个当然是管控社会啊。这个华勇并没有犯罪吧？
嗯，
华勇只是就是刚才我听你们在这个节目之前所谈的问题，就是这个华勇只是一个记录者，或者说他充当了一个记者的角色，他把真相在这个他网络上公布了，啊，于是他就遭到了追捕。那这个本身，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也不能说华勇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他遭遇的待遇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逃犯的待遇。至于说为什么能够抓到他，大家也做很多的讨论，就是说那个他一会儿换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播一段，再换个地方他可能又播一段，那但是呢如此这个重复了好几天，最后他被抓到了。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天网系统的效率到底是高呢还是不高呢？也有的网友说呢，说他可能是每天这个自己拍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他所拍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交给朋友去替他在网络上这个播出，然后这是一种解读。那不管怎么样，当然我们现在今天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华勇已经被释放了，和家人团聚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互联网，所造成的这种舆论压力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我刚才讲到网格化管理，它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遍布像蛛网一样遍布的这种摄像头，然后呢把这个你人在这个网格里，你进入那个网格，马上有下一批摄像头来继续跟踪，所以这个它 确实是达到一种，就是说无可不在，无处不在，而且你很难逃脱它这种网格化的这个管理或者监控的这个视野。这点呢是比较厉害的。除了天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达到，就是从技术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就是对人的监控。比如说啊，你使用电脑，比如说你上网啊，比如说你使用手机、银行卡，这些都可能就是暴露你的行踪。那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卡也好，或者其他的身份卡也好，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信息，它可以通过读卡或者通过射频啊来读取这个卡所在的位置，这卡也包括手机卡在内。
嗯
啊，所以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啊，只要利用了网络以后，都可以达到这种监控的效果。当然这种监控，我们说啊，这个我们看美国大片，哎，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个惊险的大片，哎，要找一个人，然后很快的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就能找到他。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啊。关键也就是刚才很多网友所说的，看你的目的，看你的对象是什么。
嗯，
如果你是拿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的，啊，你是用纳税人的钱，花了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的，为了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这个我觉得就是非正义的。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其实这些手段都是侵犯了个人隐私的。
嗯，可能是由于中西方观念的差异，有一些中国人对于新疆采集这个居民生物特征以及天网工程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像刚才我们已经选读了一些网友这样的评论，反而呢对中国监控严密导致社会相对稳定和安全呢感到自豪。我请问胡先生，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西方，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这种做法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就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好像就成个坏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有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刑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权的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
嗯，
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
嗯，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国家安全策略直指中俄，北京有何反应？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